七，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国金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交流研究观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会议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国金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哎，好的。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国金证券的尹瑞哲。接下来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啊，就是对于这个五一前后的债券市场的后续的变化呢，来做一些分析和展望啊。上周特别是上周的这个后半段啊，整个债券市场的这个波动呢，重新开始出现了这个加大啊，长端利率水平在经过了快速的下行之后呢，又出现了向上反弹的这个情况。那么从我们和市场交流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在过去的半周里边啊，其实市场的这个分歧又开始逐渐的出现了这个加大啊。特别是之前这个可能久期水平比较长的这个投资者呢，在目前这个位置上就面临一些要不要去止盈的这个思考了。你首先结合我们跟踪市场的这个指标的体系啊，对于上周为什么这个市场的波动开始出现放大这个问题，如果去做一个回答的话呢，我想在指标体系里面最为直接的一个对应的变化在于我们跟踪的这个债券市场的微观交易情绪的这个指标啊，目前已经连续第二周啊回到了这个比较过热的区间当中。接下来我同事呢可能会针对这个指数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啊做一个更加详细的说明。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大面上的这个情况。我们跟踪这个微观结构的这个指数啊，其实已经比较长的这个时间了啊。那么从我们自己跟踪这个指数的经验规律来看的话呢，我们会把 30% 的分务数水平和 70% 的这个分务数水平啊作为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临界值来看待啊。如果说这个交易情绪啊回落到 30% 的分务数水平以下的话啊，那么我们认为大家对这个债券可能看得过于悲观了啊，这时候往往伴随一个阶段性的买入的这个窗口期。但如果这个指标呢回到了 70% 的分红数以上啊，说明这个市场上多数投资者对于债券已经变得比较的，或者说有时候呢往往也容易啊出现一个短期的这个阶段性的回调。那么我们在构建这个情绪指数的时候呢，其实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观察和考量啊。第一个呢是市场的这个各个主要券种的成交的换手率和交易的这个热度。第二个呢是主要的这个机构它的久期的选择和买入的这个积极性。第三个呢是这个市场上的利差的特征啊。第四个呢是债券和其他资产的一个横向的比价的这个关系啊。那么到了上周为止啊，我们从这四个维度来观察的话呢，好像普遍性啊出现了一些向上过热的这个迹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因素可能是短期市场的这个波动出现放大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催化的这个因素啊。但是这个指标的过热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当下的这轮长债的这个行情已经结束了呢？我想我们还是得回归到对于这个市场阶段性主要矛盾的这个识别和捕捉上来看啊。从我们的这个主要矛盾的这个识别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会更倾向于认为今年1月份到美伊冲突之前的那一段长债率的这个下行啊，从微观的这个角度去解释或者理解它的话呢，可能是相关性更高或者说更为直接的啊。但是我们眼下的这轮行情呢，这种交易结构啊在市场的这个逻辑当中顶多算是一个辅助的这个因素啊。因为我们知道在4月份啊，真正对于这个长债利率的这个下行起到决定性力量的其实还是我们短端的这个资金的宽松啊。因为整个短端资金利率的这个下行在4月份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幅度显然是超过之前市场的这个普遍的预计的啊。这个是一个最重要或者说最主要的这个超预期的方面。所以除了我们对于这个微观交易指数的这个观察之外呢，前面我们也谈到啊，短期一个非常值得去跟踪包括去识别的一个信号是我们这个以三个月 SHIBOR 为代表的资金成本的下行啊到底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啊。就是换句话说啊，即使是 微观的这个焦虑情绪进入到了这个过热的这个区间啊，但是从过热到反转这个当中，有时候也是会形成这个时间上的偏差或者滞后的啊。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行情结束的另外一个需要去确认的这个信号，就是三个月 SHIBOR 这个指标呢，它什么时候能够从持续的创新低这个下行的状态呢，回归到一个至少是走平的这个状态啊。我想如果说资金成本已经从下行转向走平，也就是说这段行情的这个核心驱动力量它已经削弱了，那么再加上这个微观上交易过热两个信号共振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长端的这个行情啊需要看得谨慎一些啊。但是现在呢，相当于说从两个方面来看的话，只有前面谈到的这个交易过热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但是从资金成本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至少到上周为止啊是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这个转向的一个迹象的。那么当下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宽松啊，我们在本周的这个报告里面也做了一个针对性的观察和分析啊，就是说它其实是有两方面的这个因素叠加所推动的啊，一个呢是技术性的因素，第二个呢是内生性的这个因素。那么从技术性的因素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主要是啊央行好像缺乏足够多的这个常规的这个工具来对于短期的流动性呢实现快速的这个回笼啊。我们知道这一轮技术货币供给的这个结构啊，它似乎是在向着2015年之前的这个状态呢在逐步的回归了，也就是说更多的是靠外汇占款和出口企业的这个利润的汇回在驱动的。那么你要想对于这种利润回流形成的技术货币的供给进行对冲或者说进行这个回笼的话无非就是几个办法。第一个呢，就是你对于这个短期的逆回购的这个投放的量啊去进行减少啊。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当前的逆回购的这个余额的这个水平已经降到了历史上非常低的一个水平啊，而且央行也保持这个低量操作好长一段时间了啊，所以这个工具呢，其实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已经用完了。那么如果不用这个工具的话呢，你就得等待一些长期流动性投放的这个到期啊，比如说买断式回购啊，还有这个 MLF 的这个到期啊等等啊。其实从上周开始我们也看到这个方面的这个工具呢也开始运用了啊，整个 MLF 在到期的时候呢是出现了这个净减量的这个续作啊。那么上一次看到这种信号可能还得追溯到2025年的3月份啊，就是当时这个引导资金利率快速上行的那个阶段里面。但是我们往后去看的话，其实整个这个长期的流动性的投放，就是说MLF 加上买断式回购，其实在到期的这个分布上呢还比较均匀，也就是说5月份这个到期量相比于4月份好像并不会出现特别大的这个自然的这个抬升啊，所以这个工具后边接着使用的话呢，它的这个边际的这个量啊可能也不会比4月份大太多。那么除了这两个工具之外啊，你想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正回购啊，或者像更早期的这种央票啊，它直接回收流动性的这个工具，在当下这个环境里面呢，显然它出台的这个可能性或者概率看起来是没有那么高的啊，因为这些工具它的信号意义太强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到五月份之后可能需要考虑的另外一个变化就在于四月份其实是年内利率债发行净融资的一个最低点啊。那么往后看，从五月份开始呢，就是这部分利率债净融资对于资金的消耗，它边际上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提升。所以我们从这个技术角度来看啊，相当于央行它能够实时的高频的对于流动性去进行回收的这个工具，一个是逆回购的减量啊，这个已经基本上用满了。第二个呢是等这个一些长期的工具到期的时候啊，去进行缩量的这个操作，这个我们在上周其实也已经看到了。第三个呢，可能就得是到五月份之后，等待这个自然的利率债供给的这个规模出现提升之后啊，它对于市场流动性去进行一些回笼。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啊，就是更主要的啊，我们说当下呢，它确实是有一些内生性自发式宽松的这个力量在支撑。我们观测两个指标啊，第一个呢就是把银行的存款的规模和贷款的规模之间啊去进行一个差值，也就是计算存贷差这个指标。那么的确从今年年初以来呢，这个存贷差的这个指标啊是出现了快速的上升的啊。我们如果去考察历史上这个指标快速上升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呢，一般来说也都会出现和当下相近似的这种资金自发式宽松的这个特征。那么另外一个辅助的指标呢，就是我们考察这个社融减 M2 啊，因为年初以来社融下降的速度其实是比 M2 下降的这个速度要快的，所以社融减 M2 这个指标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趋近于这个回落的。那 那么往后去看啊，就是存贷差以及市容间M2这两个变量，要想在趋势上发生反转啊，我们说还得有赖于什么？有赖于这个后续企业杠杆的一个自发的这个回归啊。那么这就绕回到我们说接下来要观察或跟踪的一个最核心的指标上，就是本周啊可能会有四月份的这个 PMI 公布出来，而在这个 PMI 当中呢，我们最核心看的是一个叫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的这个分项啊，因为这个分项的趋势值呢和我们看到的这个企业杠杆的这个水平的选择之间啊是高度的挂钩或者说相关的啊。如果说四月份这个趋势值重新开始出现回升的话，那么我们向后就要考虑了，就是一方面呢，五月份利率债的这个供给相比于四月份是加大的，这个会对于这种技术性的流动性的回收呢起到一定的帮助。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这个存贷差的这个上行啊，包括市容间 M2 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下行的这个斜率，因为企业预期的这个向上的改善，或者说因为这个杠杆率水平下降的这个速度的减缓而出现回升的话，那么可能啊需要关注后续这个资金价格发生一个方向性变化的这个可能性啊。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在逻辑上的这个探讨啊，就是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还要按照接下来这个四月份 PMI 分项我们跟踪观察下来的这个情况来做进一步的这个评估。所以我总结一下啊，就是说四月份以来这波行情其实它的核心的这个驱动力还是短端的资金的宽松啊，一个辅助的驱动力呢是在四月初的时候，其实市场的这个交易结构啊算不上极端啊。那么在这两个因素的共振之下，我们看到了一波长债的行情。那么站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呢，这个辅助的就是交易情绪的这个指标啊已经进入到过热的这个区间了，所以显然市场的这个分歧止盈的压力它都会加大。但是另外一点就是关于这个资金下行的这个趋势有没有结束啊？我们从证据上看啊，暂时还没有看到相关的一个信号啊。那么我们往后去观察的话，这个技术性的因素其实已经开始慢慢出现了，因为五月份以后就是政府债的这个融资啊会加码，关键是看这个企业预期和杠杆的这个水平接下来怎么去发生这个变化。如果连这个指标也起来的话，我想我们的这个观点可能要重新调整一下谨慎了。但如果说四月份整个这个企业预期的趋势还是在往下回落的话，那我想即使是有这个过热信号出现啊，可能你还得提防着，就是在这个过热以后它会有一段时间这个情绪就是向这个更过热去再发酵的这个可能性啊。那么以上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同事刘东。
哎，好的，云博。那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来汇报一下过去一周债市定量指标的最新情况。那上一周一的晨会啊当中啊，我们提示了需要关注这个微观情绪温度计，因为当时这个指标已经触及了70分位的上方，那波动就有可能会加剧。那我们看到在过去一周的市场的实际表现当中，确实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尤其是超长段周内波动是明显的加大的，走了一个这样 V 的这样的走势。那本周我们继续观察这个指标啊，这个指标的本周的读数上是基本持平于上周，仍然是在 73% 分位，还是处于我们定义的这个进入这种过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那我们从具体的细分项上来看，周度变化比较大的主要有两个分项，第一个是配置盘力度，我们看到在这个利率的相对的低点，我们看到配置盘的配置意愿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落，那么该指标的读数的分位值是下降了18个百分点。第二个比较大变化的细分项指标是这个 TL 和 T 的读空比，这个指标的读数是上升了33个百分点，进入了一个比较高的区间。那其他的指标本周的变化就不是特别的显著。那我们在了解到了当前整体市场的一个拥挤度水平之后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复盘一下当历史上进入这样的一个情绪过热期之后容易出现的行情走势，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当前提供一些参考哦。那我们从历史经验上来看，当这样的一个情绪指数啊进入一个过热状态之后啊，市场往往比较容易出现波动加剧或者一定程度的调整。如果是去看调整的这些样本呢，我们会发现调整的幅度它和前期的利率下行的幅度是有一定的对称性的，也就是说如果前期的下行幅度比较大，那么过热后的市场调整的幅度也有可能会越大。那比如说比较典型的过热 之前利率下行幅度比较大，调整幅度也比较大案例，像这个20年4月、21年的8到9月、23年的8到9月以及25年的1月。那下和上都比较中等的这样的案例，像是21年的4到5月、23年的7月。而幅度比较小的案例，就是那些前期在过热之前利率大概下行时间比较短，大概在一个月左右，幅度在这个10到20个 BP, 这样的情况之后触发了过热的信号，那通常利率调整的幅度也比较有限，一般是在10个 BP 以内，典型的案例是21年的11月。这个是我们对这个指标进入拥挤之后的历史表现的一个复盘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当前的这个交易盘的一个表现啊，那这个也是近期拥挤度的一个重要来源。我们看到以基金为代表的交易盘本周仍然是在维持一个大幅买入并且拉久期这样的一个操作啊。那本周基金买入是1900亿，边际加权久期是进一步上升到了8年附近。那么这样的一个操作呢，已经维持了4周左右，而上一次如果我们去观察基金什么时候会有这样子连续多周大买入并且拉久期的情况，最近一次是在25年的6月底到7月初，而后我们是看到这个反内卷的启动是打破了这样的一个持续买入拉久期的趋势啊，那市场方向是发生了转变。然后再上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是在这个24年的4到5月，那么当时也是出现了连续多周的这个大额买入并且拉长久期啊，那资金同时也是特别宽松，那最后我们知道是央行的这个7月份的意外降息确立了新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再去观察不仅交易盘的表现和当时这两个时期有相似之处，我们看到其实其他的一些资金价格包括市场的表现也比较一致。在这两段时期我们看到市场其实也呈现了资金偏松，期限利差偏高，信用利差偏窄这样的组合。但是最终这两个时期最后的市场表现我们看到是最后的演绎路线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后续我们应该关注什么？其实刚才尹博也介绍了，那么核心这一轮的行情驱动的核心是资金啊，所以后续到底会往哪个方向演绎，其实也比较取决于这个最终会不会有因素来打破资金当前这种非常宽松的状态。那如果资金还是非常宽松，那类似2024年的情形，市场就有可能会以震荡的方式去消化当前这种过度拥挤的情绪。但反之，如果资金价格出现变化，或者是市场的这种主要交易逻辑从资金切换到其他的逻辑，比如说基本面或者政策面，那么市场就有可能会出现更显著的一个波动啊。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宏观高频指标，我们看到本周这个宏观高频指标是继续边际回落的。从边际变化上来看，新增的这个基本面转弱的指标是有三个，一个是汽车的全钢胎开工率，第二个是全国的这个迁徙指数，第三个是韩国的一个出口的情况。那么从基本面当前的一个边际变化方向来看，我们看到要形成这个资金价格的这个内生的向上动能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本周这个定量指标的情况啊，首先就是微观交易指数它已经进入了并且维持在这个比较拥挤的区间。那历史经验表明，出现这种拥挤之后，市场通常有两种消化方式，一种是以这种震荡的形式去消化，第二种是以这个调整的形式去消化。那么以当前的情况来看，具体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这个资金面的稳定性。那么从宏观高频指标来看，当前基本面还是处于一个边际回落的状态，那么从内生的层面我们还看不到资金自然向上的动能，所以后续我们要在短期内的话还是要比较关注会不会有一些外生的因素去推动资金价格的回升，比如说像央行的态度，比如说像这个后续的这种政府债的发行节奏。那如果这个 资金价格的波动加剧，在当前已经比较拥挤的环境当中，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调整的风险。但反之，如果资金价格还是能够保持一个宽松，那么市场就有可能以震荡的方式去消化当前的这种比较高的拥挤度。那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定量指标的观察，供大家参考。
哎，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债市早知道呢就先到这里结束啊，感谢各位投资者朋友的这个收听啊，等到这周更多的这个数据公布出来之后啊，我们后面再跟大家做进一步的详细的分析，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